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
虎皮
捏
捏
卷，
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郎。最近呢，我们在忙着筹备这个猫艺家的动物沟通公益活动。
是的，
主要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在好几年前有办过一场但是当时我们算是协办方，
对，
现在呢换是我们变成主办方了。主要也是因为很多跟我们学习动物沟通的好朋友们，那这些好朋友们呢也希望可以做一些
有意义的活动，
对，有意义的活动来去帮助这些中途之家的动物们能够透过我们在社会上面这些志工的努力与帮忙，帮助他们再找到一个适合他们而且温暖的家。我觉得要经营中途之家是非常辛苦的，
没错，
主要是我们真的必须对动物有算是很无私的爱吧，很算是大爱，无私的爱。对，你说像我们现在在处理这个草咪呀，
草咪呀
就是虎咪啦，虎咪你看像我们在带一只虎咪回来，整个家里风云变色，弄得头有够痛的，那我们就更不要去想象说这些中途之家或是爱妈他们在照顾这些动物的时候，
他们要暂时收容很多，
对，你就知道他们的心路历程，还有他们在这个收容的过程当中要去处理的事情也是非常的多。那猫艺家其实我们跟猫婆婆的渊源也算是蛮奇妙的。这个故事我们之前有大概的分享过吗？
好像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可以分享，因为我也觉得蛮奇妙的，就是应该说我们对于猫婆婆的认识从一开始到现在真的很难去想象，因为我可能不是这样子人格特质的人，所以我很难去想象，就是说真的能够对于他所爱的事物就是动物然后无微不至的去投入甚至说他可以把他在人生当中或是他一天的时间有最高最高的比例全部都是投入在动物身上这个真的我只能说
尊敬又佩服，
对，就是很敬佩，很敬佩他们这一群为了这些猫猫们，其实不止猫猫因为我们今天就要分享，就是猫艺家虽然他在台北有猫咪的咖啡厅然后去刚好透过这个咖啡厅也去收容一些猫咪或是需要帮助的猫咪但实际上他们也有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志工的朋友们，
我觉得可能都在做类似的事情，相同的事情，有一样的目标，
对
对，结识了彼此，
结识彼此，然后就是互相也会分享一些资源，然后志工也会互相的去做帮忙这样子。好，那我想还是要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也会主办这个猫艺家的动物沟通的公益活动那我们当天呢就是可能会采包场的方式，然后邀请想要做沟通然后又想要做公益的朋友们，我们来现场，我们来猫艺家的在台北的现场然后我们就做完沟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区域可以去让你跟这些中途的猫咪们互动然后还有一些小茶点可以吃。那我们当天这边所有公益沟通的收入呢，我们也都会就是以包场费用的形式，然后全部给猫艺家这边，然后让他们来去做，让他们有这些资源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好，那这边呢我想还是要很感谢就是跟我们一起投入在这些公益活动的动物沟通的朋友们很多来找黎敏一起学习动物沟通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也很热衷于在投入像这样子的公益活动当中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筹办过活动就是说你在筹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很多挑战，这些挑战它可能来自于是你可能要我们就讲人事时地物嘛基本上你办一场活动就是这五项你都要把它瞧好，然后把它安排好，你才有办法在活动的当天可以有一个比较如预期如企划的活动好好的去展现出来那你事前跟 在这个活动的当下还有你结束之后要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没错、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虽然说原本是在八月底要办，
嗯，
哦、但是一些因素呢，我们确定的时间会改在10月15号、哦、那在贸易家举办的公益沟通活动呢，我们也会把这些资讯、发布在我们的网站，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社群媒体 FBIG 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或是有什么任何的疑问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好，那主要在报名的部分的话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时段，好、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固定的时段让大家做挑选，好，那可能大家可以选一个比较喜欢的时间来，那我们沟通完之后会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跟这些很可爱的猫咪们一起互动，办活动真的蛮辛苦的。
没错。
对对对，
你刚前面有提到就是我们几年前办的那个活动
哦，对，
有要聊聊看那个活动的过程吗？
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刚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之前也办过公益活动啦，但是当时我们的角色是协办，
对，
我们不是主办。好，那当然那场活动也办得很成功，然后我们也募到了很多的款项，然后也是全数都给贸易家这边来去有这些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好，那场活动也是促使我们跟贸易家结缘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真的也是缘分跟巧合，
真的是缘分。
因为我当初学动物沟通的时候我是去台中上课，
对，
所以我的老师就是住在台中，那他那时候其实就有想说那他也想要来，就是他们其实一直都有持续也是办类似的活动，
对，
然后他们也想要到台北，就是那一年也想在台北办一个公益沟通的活动，
是的。
然后因为人在台中嘛，就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对，
然后那时候我算是刚学完动物沟通不久，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想说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我也想要一起参加。
对，那时候你都还没出师，你才练习没几个人而已，就想要去。
不是，我那时候是先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帮忙看看场地，就是有没有合适的场地可以办这个活动。
我可以抱怨一下吗？
怎样？
你怎么把我拖下水？
因为你就是能用的资源啊，
能用的资源，
我手边就可以用的资源
还免费呢。
对，
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说，我要更正我的说法，我也是在付出我的专业能力。
不是啊，你一定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不然我怎么可能叫得动你。
等一下，这句话我要平反一下，你这个是带有什么样心理，是不是有什么抱怨，还是有什么
没有
任何的意图讲这句话？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我要请听众朋友来评评理。我觉得刚刚那一句话好像有点带有一些平时
很难请得动啊，
是这个意思，你这样讲是这样的意思。
对啊，所以你一定也是喜欢这个活动，你才会很主动的想要参与，没错吧？
好，这个个人的事情不谈。我们来参加公益活动。对，确实
要来吵架是不是？
我们要在频道上面吵架吗？
你是在大虾虾
啊？你是在大虾虾啊？
没有好，
主要呢就是确实我也觉得很有意义啊，
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应该说我的老师有给我几个地方，然后我原本其实是联系另外一个空间，它也是类似像猫咪中途的咖啡厅
哦，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场地其实你要实际去场勘，
对，
才会比较知道说当天要怎么运用那个空间。
另外是我们
人员怎么安排，
对，另外是我们也要去认识每一个都有他的故事啊，就是说我们希望可以了解他的故事，然后帮在这个活动当中可以运用他的故事来去做更好的一些在活动上面的安排，或者说能够我觉得要这样讲，就是要去符合这一个中途之家他的这种经营上的风格，或是在经营上的理念，然后我们再去延伸去做公益活动，而不是说就用我的方式，就是我就是要在你这边办公益活动啊，所以你应该要配合我怎么样，不是。我的习惯会是比较希望能够去挖掘一些故事， 然后
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前可能这样想，现在也是这样想，
哎，一直都是。
但当初其实想的蛮单纯的，就只是觉得我去帮忙看个场地，
对，
然后如果觉得可以，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在那里办个活动。
是，
那可能捐款的对象不一定是场地那边啦，有可能就是也是可以捐款给其他单位。
哦，当然当然，
对，嗯，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有已经有预要讲预定吗？不是，就是预期有一个场地可以在那里办。
对，
然后我就有打电话去问，但是对方可能刚好正在做环境上面的调整，
哦，
所以他能够给我们的空间就很有限。
哦，
然后因为发现不适合，所以变成说要再另外找场地。动物沟通嘛，所以就是要跟动物相关会比较合适一点。
对，
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在网络上面打关键字，就是很像猫咪中途咖啡厅。
对，
然后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猫一家。就我那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就是猫一家，然后我那时候也排了两三个。
两、
就
是、你有候选名单两三个。
对，就是我想说哎，起码也要有个备案，才不会没有思考的那么仔细，结果之后可能找到不适合的，就是会有点困扰这样。
哦，
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除了猫一家以外也有安排另外两个三个，想说可以一起去看看场地如何。
对
对，那因为我自己先讲，我觉得我自己平时是蛮宅的，就是比较不喜欢出门。
嗯
对对，怎样、啊、为什么不讲话？
哦，没有啊，就宅。对啊
对啊，就比较不喜欢出门，所以我当初对于猫咪中途咖啡厅我是真的有个既定印象在的。
怎么个印象？出来听听。
就可能会是一个，我觉得并不是说环境一定都要很漂亮，但是起码是一个舒服的舒适的空间。
对，
然后会有一些我认为啦，我自己当初的想法是说，哦，那可能就是有一些可以被领养的猫咪们会在那个公共空间跟客人们互动。
嗯，
因为这样才会增加他们被领养的几率。
对，
我当初预想的环境是这个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打电话去跟猫一家联系，也是跟他们讲说哎，我们是有意愿想办活动，然后问能不能去场看。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忘记是志工还是猫婆婆回复我，但是我们就有把时间敲定下来。
对，
然后去到他们店里，我记得那时候你陪我去对不对？
哎，我陪你去，然后我也顺便拍了一些小小影片。
对，然后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直到现在你要我讲我还是觉得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猫一家他们在空间上面有做不同的调配。因为我刚刚有讲嘛，我的预想是可能猫咪中途咖啡厅就是会有一个漂亮的公共空间，然后客人可以在那里用餐，然后跟一些带领养的猫咪做互动，
就是你在心中有一个预设的这个样子。
对，
在这个地方
是就是猫咪中途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
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第一次去猫一家的时候，因为猫婆婆有她带领客人的程序，
非常的严谨。
对，她就是会介绍她的空间，然后跟稍微讲一下比如说这区的猫咪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这样。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坦白说我那时候第一一进去，因为它的第一区就是放重症的猫咪跟老年的猫咪。
对，
所以我那时候是真的有点吓到惊讶到
惊讶啊，主要是惊讶，就是说其实一般来我不能用既定的印象来去讲这件事情，但是猫咪中途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在公共空间客人来跟猫咪互动的这个感觉，然后增加他们被领养的机会嘛。
对
对，那其实像猫一家的部分，他一进门可能你就会去看到一些比较老年的或是身上带有疾病的，所谓的疾病可能就是像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当时好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猫奶奶。对，他年纪很大，然后算是有身上有疾病的，那什么疾病我忘记了，但是他其实
就年纪很大，
不太给人家摸。我就是跟我们摄影团队有去帮猫一家拍了一支访谈的影片。
嗯，
那我们拍那支访谈影片也是公益的，就是为了这个公益活动而拍的一个访谈的影片，
算是宣传的小短片。
对对对，那我先讲猫咪的故事好了。
嗯，
好，那一只猫奶奶呢，她不太给人家摸，但是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有摸到他，还抱到他。 嗯，然后那个猫婆婆就很惊讶，她说啊，难道她只喜欢给帅哥摸吗？
你的重点是这一句吗？如果是的话，
没有，
我要反驳。
等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帅哥只是没有帅哥，他只是一个形容男生的方式。
就像早餐店阿姨都说，帅哥要吃什么？
对对对。并不代表我是帅哥好吗？我承认我不是好、哦、就是一个形容词，
一个好听的称呼、
哦、一个尊称而已、嗯、啊，实际上你是不是啊、哦、这个不重要，
见仁见智，
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这个重点。好，那就是印象很深刻，然后因为他生病嘛，所以其实、嗯、也年纪很大，所以比起我自己熟知的虎妞虎皮，嗯，就那个落差感是很大的。
对，我觉得那时候给我感觉蛮冲击的原因是因为我就会突然有点想到说，对耶，就是虎妞虎皮他们老了之后也可能是这样。
对
对, 对，我真的冲击是在这一块。
是，
我觉得他会这样做，猫婆婆会这样安排，一定也有他的意义。
对，
或许他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说，你要来领养猫咪，那你能不能够面对他老了之后或者是生病之后他是这样的状况。
是，
对，所以我那时候的确就是有点想说，哎，原来猫咪中途咖啡厅不是只是开放那些可以跟客人做很好互动的猫咪而已，就是他把一些老猫或者是重症的猫咪也是放在那个空间，可以让大家看到他们，然后甚至也可以跟他们做互动。嗯嗯，
但其实并不可怕。嗯嗯，就是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很，
就只是惊讶到啦，可能跟我们当初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欸，因为你心中有一个美好的粉红泡泡嘛。
对对对
对,
對，
就觉得啊，很
因为那种不是讲日本那些猫咪咖啡厅都是那种你在那边就可以撸猫撸到爽啊，或者是你就可以跟他们在那边做，我觉得是很像比较疗愈的，就是比较轻松的方式互动。哦、對, 對, 對, 对，
是，但我们也可以来分享，就是说猫一家确实它是一个很有故事，而且他们都会针对他们想要做的事情非常有坚持的一个志工团队，加上猫婆婆本身有我觉得是很过人的意志力。嗯，对，因为她的坚持，所以她才能够送养应该将近有千只猫咪吧，
超过了。嗯，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让我比较惊讶的点是，我有点忘记我们当时是几点去到猫一家，
下午，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坐到快要打烊，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着猫婆婆忙进忙出，然后我们都没有时间跟她讨论就是我讲的活动的事情。
对，我跟你讲，那一天我们坐了大概快5个小时，嗯，然后跟猫婆婆真正讨论事情就快打烊的时候没有十几分钟。
对，就是她最后那些时间就是留给我们，可能跟我们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讨论。但是猫婆婆也很阿莎里啦，就是她就是有问我们说，哎，那办活动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可能就有稍微跟她讲一下就是动物沟通，然后她也觉得这个活动蛮不错的。
对，
然后加上他刚好那时候也有一个公益画家嘛，就是
对，
他有在作画，就是也是很像卖公益画作，然后也是把这个款项用在猫一家这边。
对，
所以我们就想说，哎，可以做个结合。所以其实真的实际上讨论我们可能5到10分钟就完成了，而且就是很快就讲说好啊OK 啊 OK 啊，然后就
执行了。
对，就执行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奇妙，我觉得这个缘分蛮奇妙的。就是我当初真的对于中途咖啡厅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但是在那里我看着猫婆婆忙进忙出，跟我看那边猫咪的状况，我就觉得哇，这跟我原本想的真的不一样。嗯，
而且在那边的客人，嗯，也几乎都是跟我们差不多时间，然后就待很久的。
对，
或者是比我们晚一点，但是也都待到打烊。
对对，嗯，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哎，还蛮，就是这个地方给我感觉是蛮奇妙的。
我觉得两个字，嗯，温馨。
对，很温馨，就很像你可以说你要回家休息的这种感觉。嗯，
真的，
因为真的也蛮多常客是周末会待很久很久。
对，
我记得那时候就是有稍微听猫婆婆分享她自己的故事，然后我才理解到说，哦，什么是独立志工。她有讲到独立志工嘛，嗯，因为她就有说其实从猫咪比如说救援照护清训 到这个猫咪可能真的有领养人，
对，
然后评估领养人适不适合，然后家访甚至送养，其实全部都是猫婆婆自己做。
我们是在认识猫婆婆之后才知道什么叫做独立志工的。
对，他当然也会有一些所谓的志工，比如说发心，就是愿意为动物做奉献，然后免费去帮助，比如说店员当很像店员这样营运那个店面。
嗯，
当然也有这种志工，但是主要比如说你说送养层面的话，或是比较对于动物层面的话，很多都是猫婆婆自己完成，
真的很厉害。
对，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真的很惊讶，我真的就只有两个字惊讶可以形容。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因为我们谈的很快速嘛，很快就有共同的共识，然后愿意在这边办活动，所以那时候也觉得说哇，能够在这里办活动感觉那个意义程度又更大，
意义程度非凡，真的。
对，意义程度非凡，
真的要这样说。因为柳东也当然不是企划公益活动，就是以前有干过行销，所以策划了很多很多这种活动啊，研讨会啊，或是这种展览之类的。那一次在策划整个猫一家公益沟通活动的这个过程，让我有很不同的感触啊。
嗯，
我觉得是很不同的感触，就是以前我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哦，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人拱多啦，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收入变得更高啦，
嗯，
我要怎么样让这个公益活动的曝光可以更好啦，我要怎么样让更多人还不认识动物沟通，然后想要来尝试公益的动物沟通当做入门的这个部分，我要怎么去操作之类的。
嗯，
我刚刚讲的那些有就是你可能在策划活动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你的最终目标。
对，但是
什么，
但是我在策划这场活动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情。
嗯，
我只有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把猫一家的故事，一个很简单的访谈，然后把这个猫一家的精神用这个影片跟一篇文章
分享给大家，
分享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在这些社会的角落，嗯，有很多像猫婆婆这样的人，他是无私的在为他们所热爱的事物或是社会的公益去做奉献。
嗯，
我对于这份精神真的是非常的敬佩。
嗯，
对，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再另外再贴连结，就是关于那个我们当时访谈猫一家的影片。嗯，我只能跟各位说，就是我那时候在拍访谈的时候，因为我就算是主持人嘛，我要去
问问题，
然后让猫婆婆回答。我跟我摄影的朋友，我们在拍的时候就是哽咽。
嗯，
我讲到哽咽，然后眼眶泛红，就是因为真的太感动。就是他给你的感受是我可能比较出自内心的讲，就是怎么有人可以这样。
嗯，
我内心给我的声音是怎么可以有人这样，
就是专注的在做这件事情。
对，
而且又持续这么久。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是他还要去承受这些他所照顾的所爱的动物，
嗯，
一个一个的离去。
对，因为我觉得会让我很震惊的另一个点是今天我们讲比如说爱妈好了，或者是中途好了，其实他们很多都会去评估自己能够做的极限。
对，
我所谓的做的极限是比如说他可以照顾多少小动物，然后照顾怎么样的小动物他会在送养的时候比较有机会。
是，
对。那当然你看，像我会讲很让我觉得很讶异很震惊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理解啦，就是可能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收养一个重病的猫咪或者是年老的猫咪，你虽然说是中途，但是那些小朋友们其实再送养出去的机会是很低的，
微乎其微。
对，
甚至说不可能，
除非真的是遇到真爱。不然真的不会有人，你要领养的话，你是一个想当动物饲主家长的角色，你应该他不会是你的最佳选择。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猫一家那边有收养这些重症年老的猫咪，其实基本上对我来讲，我那时候就有跟刘龙讲一句话，我说他收养这些猫咪们其实对就等于是要负责他们到终老。
对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让我要讲学习到吗？真的也是有点像震撼教育，就是哦，真的有人为了动物可以做到这样。
每个人看待生命的方式不同哦。
对，做得很极致。
对，
我记得我真的忘记有谁问了我这个问题，我真的忘了那个对象是谁。但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爱动物？他说世界上有很多人，他说的是人，也很需要帮助。对，但因为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我的朋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开玩笑跟他讲说，我觉得动物单纯多了，就是我爱他，就是很像不求回报的这种感觉。但是人是其实人心很险恶，开玩笑跟他讲，我说人很恐怖好吗？我宁愿爱动物。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但的确我说我自己爱动物，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做到像猫婆婆那样
啊。对，我自认我也没有办法。
对，所以那时候在其实在那个你要讲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我们在那边待了5个小时好了，然后我们只有几十分钟的讨论过程，我们就决定要在那里办活动。然后跟后面更认识他之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从他身上我学习到很多啦。
嗯，我也是。
因为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中途其实真的很辛苦。另外一点是猫婆婆也有她的坚持，其实她不收现金的捐款。
对对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上一次的活动才会变得很像，刚好有公益画家他要画那个猫咪的画，宠物的画作，不限猫咪。
对
对，然后公益画作，所以我们才会用很像把那个费用拿去买公益画作，然后抽奖送给当天来参加的朋友们。
是的，
对。所以那一次我觉得那一次也给我一个力量，是我其实本来单纯就只是觉得，哦，我就帮忙处理就好，因为老师在台中嘛，那我就在人在台北，那我就帮忙处理台北能够做的事情。
对
对，结果我没想到，我觉得那是一个助力，是让我觉得那不然我也在那一天我就当也是当沟通师的角色试试看。
哦，所以你一开始没有打算要当公益沟通师的？
有点犹豫
哦，
因为就像你讲，我不是菜鸟吗？我竟然还敢练习，你刚前面不就？
哦，我刚前面有呛过你，
质疑我，对啊，对啊，所以我
对啊，你怎么有勇气可以干这？
就是勇气来自于这，这样可以吗？
哇哇，你这个接的也太棒了吧！哇，哎，这个
怎样啦？
厉害厉害！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助力，我就会觉得，哎，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也想要参与更多。就我的想法是这样。
哎，对，其实我后面也是，我也是全心全力投入了，你知道吗？
对，所以，我们这是讲一个我们当初在猫一家办沟通的一个缘分啦。就是后面的话，当然就是活动举办都是一切顺利，然后也是很感谢猫婆婆跟志工们，因为她也是有志工嘛，
确实对。
很谢谢他们那场活动才可以
圆满的
很顺利，
对，圆满的。
还有我的同学们还有我的老师，就是大家的参与那场活动才可以一切圆满。
对，有啦，我吐槽了。
你吐槽什么？
就是后面我们就想说直播来去抽那个奖项，
然后我们没有直播过，我们是整卡怂。
我整卡怂，
然后我们不知道说，我们那时候只是想说啊，镜头拿换转个方向可以容纳更多人，
对，超好笑。
结果直播的镜头，直播的画面整个是反的。
哦，所以这一次我就知道。
对，
直播，我真的没直播过。
对，我们那时候整卡怂一个。对，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类似像这种活动，所以那一次我觉得我学习到很多。
除了学习到很多以外，就是我们也因为这场活动，也认识了很多人事物。
对
对啊，所以你看要去办这个活动并不是说，哦，我们要去展示说我多么关心这个议题，或是我多么想要透过这个议题来去消费什么事情
或获得什么。
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就是出自于就是内心的声音，就是我应该要这样做。就是
我觉得
对，
那时候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那时候隔一年我也是有每个月吗？每个礼拜就是尽量安排时间到那边驻点做公益沟通。
疫情前。
对，疫情前。
对，疫情前那个时候其实李敏是每个月会有一天的下午会在那边驻点。
对
然后就是如果有客人来，他觉得哎、欸、有看到公益沟通觉得蛮有趣的，
嗯，
然后就会直接现场做沟通，然后
对，就是在那里也认识到了很多人，然后因为都会待在猫艺家，所以你更能够了解那边的感受跟氛围。
对、嗯、真的，嗯，
因为我就开玩笑的小分享，我真的就在驻点的时候看过好几个，
嗯，
就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女生，
嗯，
然后他们就进来，可能想说哦是猫咪中途咖啡厅，可能跟我当初的想法一样，
嗯，
就觉得这里哦可能它不是非常漂亮，但起码它可以跟猫咪互动，或者是可以拍一些美照。
应该这样说，就是比起那些装潢的非常亮丽然后百万千万装潢的那种咖啡厅，
嗯，
其实猫艺家就是
很温馨，
很淳朴，很温馨。
对，然后我就真的有看过好几个，就是进猫艺家是要低消的嘛，他们就是不收现金的募款，就是不收现金的捐款，所以他就是用比如说你营业的低消跟你去买义卖品当做维持猫艺家的那个经济来源，这样。
对对对，
我就真的在那边看好几个漂漂亮亮的女生，然后就是进来之后可能看一看看一看，哎，发觉好像不是她
所想象的，
然后就有、嗯、就说不好意思，可能就是可能感觉不太一样，然后就离开了，这样。我觉得蛮可爱的、哦、就是但起码你愿意在那个当下讲出来啊，因为我真的必须得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蛮震惊的、哦、那个震惊并不是说什么环境不好的这种震惊，是真的震惊在于没有想过是这样
哦，
就是没有想过会在那里看到这么真实的，比如说小动物们老的时候的样子跟生病时候的样子
哦，
还有你就要、固定时间你就看到猫婆婆要帮他们打针要帮他们灌食等等的，这些都会在你面前，你只要愿意在那里待久一点，你一定都看得到这些画面。
我真的很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嗯、这些画面齁，你可能在外面的中途之家真的装潢的漂漂亮亮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做，只是他们可能是在后台，
嗯，
就是在后帮，就是在后面做照顾猫咪的动作啊。但是因为猫艺家我觉得就是这部分对我来讲是比较，你要讲特别吗，就是
是真的很
特别的体验，比较不一样的。对，
就是他，我们真的要为这个动物付出照顾它一辈子的时候、
嗯、
后面这些事情我们都会遇到的，
而且养动物也不是都是梦幻泡泡，
对，
它也会有很多你要面临的问题，你要对应的一些状况，其实就是很像是你要领养之前你可以先来这里看过一轮之后，你就会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
胜任
或者是下这个决定、
嗯、对，没错。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其实我们也有参加猫艺家的狗园志工活动，
嗯
嗯，在五月底的时候哦。那其实猫艺家它我记得是两个月都会号召一次嘛，
嗯，
还 是
可能现在没有这么频繁
哦，没有这么频繁，
因为之前疫情嘛，
对对对、嗯、就疫情的关系，现在的话就是如果他们有号召的话，就是会有带很多志工朋友，
对，而且他是不限资格，就是你只要看到猫婆婆有发起这个资讯你想参加你就可以报名，
对对对、嗯、好，那主要就是会去狗园，
嗯，
哎，我所谓的狗园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你是被七十几只快八十只的狗狗围在围绕着，对。好，那当时呢其实我觉得齁，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都会有一种刻板或是既定的印象，
嗯，
会用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去判断
自己的认知，
对，自己的认知比较主观的去判断一些事物，就是哎、嗯欸、我也要老实讲，就是、嗯、当时要去狗园之前，好，那哎、欸、因为我们这次也有报名去当志工嘛，
对，
那主要我也有帮忙做一些影片跟照片的拍摄，
嗯，
哦，那李敏的话就是过去帮忙清洁环境这样子，
就是真的就是志工啊，到那边然后看他们
需要做什么，
对，想要做什么样的安排、嗯、就尽一份力，
对对对。好，那我刚刚前面的这样讲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养过狗狗嘛，
嗯，
然后就觉得啊，哇，这个七八十只狗应该环境
没有，你那时候还不知道七八十只 只、欸、
哦，对，一开始我不知道七八十只、啊、
你应该是以你自己家里小时候那时候最多的时候可能几只狗狗、
对对对，五六只狗的那种状况，就觉得哇那个一定很脏乱啊，然后可能满地的大小便啊，或者说那个狗狗身上可能味道会很重啊，或者说狗狗可能有一些很凶没有办法亲人啊之类的，你看我真的要给自己两巴掌，就是
打脸，
以后不准有这种我们要其实我们要训练自己啊，就是不要都依照自己的经验或是主观意识去下一些定论或是决策，我觉得还是要多去了解一些，
或者是有时候看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相，
看到不一定是真相，所以我们真的要就你在吸收任何资讯或是看到任何资讯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静下心来稍微去思考过、
然后自己实际去认识过后
再下
你的看法跟结论，
对，没错、没错。好，那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啊可能很多狗狗啊，然后他们可能有些很热情，有些可能不热情，可能因为环境比较脏乱，所以我们要去做打扫。结果我那时候我傻眼，
怎样？请说说你的感想。
一进去第一个是它超级大，
对，
它应该有四个篮球场这么大。好，再来，地上一颗便便都没有。我不知道这怎么做到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我是那时候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是我对狗狗真的比较不了解。
你可能不了解，对对对，
我就会觉得没看到便便，我把它套用成在猫咪身上。
我
是，所以这部分我真的没有那么，没有像刘龙一样这么有感。
就没什么，地上几乎看不到便便，然后这个我真的很纳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对，好，那另外就是说完全没有那种臭汗鼻。我跟你讲，狗狗应该说有养狗狗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狗狗它可能一段时间不洗澡，身体会有那个味道嘛，会蛮明显的。那我一进去的时候，哇靠，七十几只狗狗，那应该那个味道应该蛮吓人的这样子哦。没有味道，没有任何的臭味。我们回家了，因为你知道我是就几乎被狗狗包围啦。只要我在拍摄的时候，对不对，我只要蹲下来他们就会整个扑过来冲到我身上，然后或者是把我整个撞倒。我到家的时候身上一点狗味都没有。这真的让我很意外就是，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就是那个狗园的主人，
负责人姐姐
对，那个姐姐我觉得她跟猫一家的猫婆婆根本就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个
是照顾猫，一个是照顾狗，
对，一个照顾猫，一个照顾狗，就是他真的是非常的尽心尽力，而且全心全意的在照顾这些中途的狗狗。
那些狗狗都完全听他的话
对，
他叫他进笼子就进，然后就他怎样就怎样。
而且那边的狗狗啊，可能只有几只新来的，他可能会比较融入狗群，但是会害怕人类。但是他不是那种非常怕，就是怕到会攻击你或是会对你做出威吓的动作，就是只是会离你远远的。
但是反正就不要靠近就好。
那但是大部分的狗都是
很友善，
热情到一个我真的是好久没有被狗狗这样子扑过了。对啊，很怀念其实很怀
念。我是真的蛮对我来讲蛮惊讶的。就是虽然我知道狗狗本来就是会比较热情一点，但因为我真的很少跟狗狗互动，你如果说真的比较长，要讲长时间的互动，应该就是你家以前的胖
哦。对对对，
但以前胖其实也不太理我，
对，
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跟狗狗就是有过很深刻互动的这种感觉。
那天你应该就是一次就享受到了。
对，因为那天刚好我觉得天气也很棒，
对，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他们洗澡。
洗澡，对。
对，但他们其实都，我觉得都算干净就是，
对啊，
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脏，只是因为可能刚好天气好，然后帮他们洗澡的话，他们会比较快干，也比较不会生病什么的，所以就那天的重要任务就是帮他们洗澡。
洗了超多。
对，然后我觉得很可爱的是有一些是会害怕，但他们真的也不会咬你，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明显自己在害怕，然后就要哄他，就是半哄半骗、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或者是那个会有其他的狗狗来跟他一起玩水，
对，嗯，就是这个部分我真的就比较，虽然说你要讲会沟通当然是会沟通，可是你说那种真的很肢体的互动或者是很直接的互动，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做得非常好啦，就是其他的志工朋友们做得比我还好，就是半哄半骗，然后骗他们洗澡、
当然啊，人家都有经验的啊，
对对对、我那时候去因为真的是第一次参加就是狗园志工的活动，对，所以就觉得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那时候就一直问你说以前你家狗很多的时候真的就这样吗，或者是跟狗狗互动有跟猫咪互动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一直问流浪这类的问题，就虽然我知道狗狗很活泼，但是我觉得跟真的实际
互动起来，
对，跟我自己想象还是会有落差，
当然因为不同的物种嘛，对，互动上面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他们真的都好乖哦，
对啊都很乖啊、就是很热情，主要是很热情啊，
只有有一只就是一直在那边呛虾，
哦你来啊你来啊，
他一直在那边叫你来啊你来啊这样，然后 你靠近他又跑，然后狗狗就是那种一只叫数就全部都会一起叫，
哦对，因为他们是群体的动物，
对，所以就是那如果假设把所有的画面都用成静音模式的话是真的蛮惬意的。
哦说到那个静音的部分齁，你知道我那天本来是想要拍 vlog， 但是呢影片出我在剪影片的时候里面的声音就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负责人姐姐她真的很忙，
我根本没时间给她就访谈或者说跟她对话之类的，对，所以后来就决定那个有讲话的部分全部都剪掉，
对，
就单纯的出一个那天的小记录这样子，那近期我们也会把它公布在我们的 YouTube 跟官网或是 Facebook 上面，
其实之前就有一个短影片啦、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对啊，
其实我之前有做了一个那个算是 YouTube 的 short， 一个短片有放在上面公布，大家有看到吗？那完整的影片我可能这几天就会再发上去，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其实有很多画面都是我蹲下来，因为你知道吗，拍我们要拍动物好看的话就是要跟它一样的视角嘛，对，我蹲下来拍，然后我最长的是怎样，就是那个狗狗冲过来就直接把我撞倒然后我的画面就是那个画面很好笑，就是我原本这样拿着好好的，然后突然就被撞到，然后就整个画面天摇地动这样子，然后那个声音就是
对，所以那个影片都是已经用好听的背景音，
对对对，我们就把它就是直接用好听的音乐把它带掉其中我当然还是有剪几段他们叫的声音，但是人声的部分我就全部都卡掉，因为完全都不能用
虽然说狗狗叫很可爱，但是70多只一起叫其实蛮惊人的，
对对对，那个我影片到时候出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看看那个感觉，
你有放原声哦？
我还是有剪几段啊，对，当然就是你总不能说整个影片都没有现场的声音，怪怪的，
但我觉得就是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我的感觉，我们那天其实都有讲嘛，真的很累，因为我们就是那天的目的就是要帮那些狗狗尽量就是都帮他们洗到澡，
帮他们洗到澡，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是在回家的路途其实我们也有讨论过，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做一天就累成这样，但那个狗园负责人姐姐她是每天，对，而且她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有分享说那个负责人姐姐有她的坚持，不知道隔多久她就是要把笼子全都拖出来然后清洗过一遍，对，就是这是她的坚持，
对，因为我们是七八个人吧，洗70-80只狗狗嘛，姐姐是每天都在打扫洗狗，当然不会是一天洗70几只啊，就是说分批这样子，每天都是打扫洗狗喂食，
然后他也有他的坚持，就是会定期把那个笼子拖出来然后做清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去狗园的时候没有闻到一些比如说难闻的味道的原因
太强，真的是对自己热爱的事物坚持、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
嗯，
就是因为他乐在其中，所以才会持续的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对，虽然嘴巴上喊辛苦，但是还是很努力的在做。
对啊，
我觉得这蛮让人感动的。
对啊，真的，我是真的还蛮想也拍一个他的访谈影片啊，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下他经营狗园的一些想法啊、心路历程啊，然后分享给大家，就是说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到，其实陪伴动物或者是你要去真正的为一个动物付出，其实很简单的。
嗯，
对对对，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嗯
嗯，然后照顾好我们在乎的人事物。
嗯，
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哦，当我们有一些余力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心思、时间跟精神来帮助别人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要吝啬。
嗯
嗯，这是我觉得在办这个公益沟通，然后去当志工，然后其实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其他的志工或是什么公益活动啦。
嗯，
哦，但是经过这几次之后，会觉得在想法上面跟一些事物的认知理解上，真的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我觉得这边也要介绍一个，就是其中有一个志工妈妈，然后她都会带她的小朋友，
对
对，就是来参加这些活动。
他们平常也会在猫一
家
当志工，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那次就是去狗园那一次，我就真的吓到，想说那个弟弟怎么突然长这么快，怎么突然已经变成
突然抽高了，
已经变小男孩了。
对啊，对啊，对啊，几年前那时候还看他是一个小朋友这样。
你都叫他什么？
我都叫水柱啊。没有，因为他那天刚好就穿那个富冈义勇套装。
他小时候，
小时候，小时候，对对 对, 对。
然后就瞬间觉得，哇，小孩子长好快，然后他的妈妈都会带着他参加这些活动，然后我觉得小朋友也很乐在其中，欸，就是他也可以跟动物们做很好的互动。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可以，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啊，就可能是我以前就是跟着动物，
成长环境，
对，成长的环境就是跟动物一起成长，所以我觉得让小朋友或是让，应该说人类这个生物本来就应该要跟地球的万物共存。
嗯，
对，那我们去接触这些动物，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去认识世界跟学习如何去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过程，我可以这样说。
嗯，
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蛮羡慕这个小朋友，
从小，
对，从小就可以跟着妈妈，然后去做这些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欸，超迷亚好恐怖哦。
我不知道声音有没有录进来啊，但是
应该录不到，但是他又开始在陷入疯狂。
对 对, 對，又在嗨了。
嗯，
那刚刚讲到哪里？就从小就可以去
接触
跟参加这些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相信这个小朋友他未来长大的时候，对于动物的认知，然后他过往有参加这些活动跟他记忆的这些当中一定是美好的。就像我之前养过狗狗一样，我会觉得那一段记忆是真的是会伴随我一辈子，然后不会消失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因为很多人说其实养狗跟养猫那个感受差蛮多的。
对对对对，养过狗狗真的会觉得那种感受真的蛮不一样的，真的蛮不一样的。对，狗狗能够给你的回馈跟它跟你互动的方式跟猫咪真的差蛮多的，
比较直接。
对对对，很直
接。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在帮狗狗洗澡，然后洗完之后有些狗狗就会跑来跟你玩嘛。
对，
然后我就有被舔，我真的是第一次被狗狗这样舔。
哦，我可能习惯了。
对，我就觉得狗狗怎么这样舔我这样，但是就是知道他是出于喜欢。
对对对，他是
出于善意，
表达善意。对对对，这个是这样没有错。狗狗初次接触，应该算是蛮开心的一个过程啊。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刚刚忘记分享一个地方是，我们都没有看到狗狗打架。
哦，这个是，
对，然后他们都没有起争执，就是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因为我们也会跟那个狗园负责人姐姐聊天，她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坚持，就是每个狗狗都有属于她自己的领域。 跟他的用品、嗯、所以他们不需要为了争夺这些而去打架。
嗯，对，哎、嗯欸、真的，哎、欸、对，你说到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小冲突，
就追逐
追逐，对、嗯、就是仅止于追逐、嗯、没有说就是打到那种撕裂那种感觉，没有，就是追逐而已。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重点，就是说他有姐姐有坚持分配好资源，
嗯，
每只狗狗有自己睡觉的地方，
嗯，
哎、欸，你要知道每一只狗狗都有自己睡觉的地方，那个要多少，要多少空间跟笼子，
嗯，而且要规划，
对，
然后还要等于其实也很像要训练他们说你就是这个地方属于你，
对，
其实那你可想而知那里有70-80只狗狗，姐姐就要不知道花多少时间训练他们，
对啊，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哦，这些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不需要跟其他的狗狗互相争夺资源，
是，
对，
那当然重点就是说希望这些狗狗们都可以另外找到、嗯、
更适合他们的家、嗯、
对，更适合他们的家。那我们那天去的时候有一只啊，它就是准备要送到美国去、嗯、
对，之前好像也有送到国外的经验，
蛮多送到国外的经验、嗯、所以哇，这两位真的是这段时间当中真的非常敬佩的两位人物，真的、嗯、
对，就我也蛮开心可以认识他们的。
对啊，哎、欸，我另外讲一个小故事好不好。
嗯，
你知道猫婆婆每次都怎么样跟她的朋友介绍我吗？
怎么介绍？
她都称我是那个基隆蛋肠哥。我觉得可以，没有，我刚刚突然想到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哎、欸，因为呢猫婆婆之前有一次啊，
嗯，
她有送养猫咪
来家访，然后好像也是送养，
对，送养跟家访到基隆，
嗯，
然后刚好她就是有问我们说哎、欸，就如果有时间，我们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吃晚餐，
嗯，
然后我就带她去吃，因为那时候蛮冷的，是冬天，带她去吃火锅嘛，
嗯，
那我就特别有带她去有蛋肠的火锅。我想哎、欸，听到这边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是蛋肠，
嗯、
就是蛋就是蛋啊，肠就是香肠的肠、
哦、就是蛋做的香肠，
哎、欸，蛋做的香肠叫蛋肠、嗯、是基隆，
或者是 AKA 基隆马卡龙，
哎、欸，基隆马卡龙哦、嗯，这是基隆人冬天必吃的火锅料之一，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那如果有想买的话可以问我，我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比较好吃的，
嗯、哦、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吃火锅，那因为呢我跟林敏蛮常自己准备料，然后自己熬汤在家里吃火锅的，
嗯，
所以我去买蛋肠的时候我都去市场嘛，
嗯，
然后一次就是1斤1斤半这样买，
嗯，因为我很爱吃，
哎、欸，然后那时候很好笑，是我们去火锅店的时候，然后我就看菜单，我说哦蛋肠一定要点，他们就问什么蛋肠，什么是蛋肠，我就解释嘛，解释完之后我就转头问店员讲说哎、欸哎、欸，这一斤多少钱？
人家太习惯了，
对对，太习惯。
通常人家都是一份，可能5-6个，
对对对。
然后你直接问人家一斤多少，店员可能想说傻眼。
对对，然后那个猫婆婆就一直笑，一直笑。她说：“哪有人在餐厅点餐问人家
一斤多少，
一斤火锅量多少钱的？”哦，所以就每次介绍的时候，我都被。用这种方式出场，
嗯，不错啊，把一些基隆在地才有的食物推广给大家，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基隆蛋肠哥，
哎、欸嗯，那个冬天才吃得到、欸，是他们那个厂商夏天是不会做的，
嚣张哎、欸，我跟你讲，夏天不做的、嗯、只有冬天才，夏天有另外一个厂家做，但是我觉得比较好吃的那家只有冬天才买得到，
嗯，嗯
而且越来越贵。
嗯，
对啊，以前一斤，我记得好几年前一斤买120，现在一斤要到167了。
嗯，什么都涨嘛，
都涨价了。
嗯
嗯，好啦，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交流交流啦。嗯，
怎样交流什么？
没有，就是我们都自己熬汤啊，嗯、然后用买这些火锅料或海鲜啊。对啊，嗯、就是蛮在地的，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吃法。
嗯，
对啊，还有那个，我跟你讲，还有朋友哦。找我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特地找我帮他们带一些基隆的东西，那个都是早上要去市场买的，
嗯，
对啊，好啦，改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呀，
好，那主要呢我们再跟大家做一个活动的预告。
另外是我真的觉得当志工蛮有意义的，就是这个回忆会一直在你的记忆里面、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时候虽然喊说累得要死，但是其实心里是很开心的。
对啊，
就是跟这些小动物们互动。
嗯，
所以如果因为我们有讲嘛，猫婆婆其实她都会定时发起这个去狗园当志工的活动。
对，
然后如果真的有想要参加的人，也可以注意一下他们发布的讯息。然后真的就是，
对对对，
你只要时间刚好搭得到，你就可以报名参加。
对啊，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志工的活动，
体验一下被众星拱月的场景。
哦，真的是好嗨哦。如果我手上有一个食物的时候，哇靠，你知道那种，
有啊，我们那时候就有啊。
对啊，哦，那个真的很开心。
那个有一个朋友他就带了炸鸡
哦，请大家吃。
对，嗯，然后因为他那边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休息空间，因为本来平常就都是狗狗的生活环境。
对，
所以他就也很，他也很可爱，就直接说，哎，欸，来啊来啊来吃，然后就直接发给我们了。然后狗狗就闻到那个味道就陷入疯狂。我们全部都是手举得高高的，然后只有在看准时机的时候拿下来咬一口这样。
真的蛮好玩的。
或者是有些朋友是躲在墙角，啊，然后狗狗就会在旁边一直看能不能捡到那个
好料的。
对，捡到好料的。
嗯，但是还是要呼吁，欸，那个动物是不能吃骨头的，好不好？
嗯，
我们有养宠物的话，记得不要让他们吃一些碎骨啊。
那时候，嗯，姐姐在准备他们的餐点的时候很香，欸，就排骨啊。
哦，对，它是用排骨熬的东西。
对，很香。嗯，
对啊，也是那种鲜食在喂，哦，真的超厉害。嗯，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活动的预告。那当然刚刚林明讲的，嗯，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去当志工，或者是到狗园去跟狗狗互动当志工的话，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猫一家。那，啊，如果说我们这边有收到一些讯息的话，我们也会转发啦。
嗯，
哦，那另外就是10月15号我们会在猫一家台北这边会举办公益活动。
嗯，
那实际上呢，因为时间跟人数有限，
嗯，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来做现场的公益沟通的话，那也可以欢迎你们来参加，然后我们一起做这个公益。好，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呢，把这些资源分享给猫婆婆，让她可以应用这些资源在，嗯，照顾这些猫咪上面，然后让他们，嗯，或者是让这些领养人们更多的机会啊，去凑合这些，就很像凑合情侣一样，有没有？
嗯，
哦，就凑合这些，哎，想要找到有动物陪伴的朋友，那这些动物也被照顾得很好，那我们就撮合他们，然后让他们可以有在这一生当中各自都有很美好的回忆。
嗯
嗯，好，那希望10月15号在猫一家跟大家见面了。好啦，嗯，那事前有一些影片啊，或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会发布，
嗯，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好，了解一下。 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这里是
虎皮牛牛卷，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